那我们先来看出上帝的圣言啊，是记载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可以翻页吗？这个？哦，好。啊，如果按不了，就后面的啊，弟兄帮我按一下。那我们看出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啊21到。对，到35节。那你有带圣经可以看你的圣经啊，如果没有带圣经可以看啊投影，然后后面啊操作投影的弟兄帮我们把经文放一下。好，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读一备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妾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上帝的圣言。那我想我们开始有个简短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已经读过你经上的话，恳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对你话语的那一个渴慕，主啊，更是对你自己的那一份渴慕。主啊，我们如同当日来寻求门徒对门徒所讲的那一个人一样，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来盼望见耶稣。主啊，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是盼望与这位复活的主来相遇。主啊，你是在7个清真台行走的主，你是掌管教会的主。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你自己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来发声，用一个慈声柔声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来发声，来呼唤我们每个人来回转归向你。只要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里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过去如何一次一次施恩，每次我们的相聚，求主今天继续来掌管我们整场的聚会，完全交在恩主的手里。向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那帮我放下下面的投影。 好，那在 PowerPoint 上这张照片呢，它是在2015年6月啊，在当时南卡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当时的一个白人青年在教会里面枪杀了9名黑人基督徒的一个惨案。那当时发生的时候是正好在礼拜三的晚上，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正在带领会众在查经。他在查经的途中，这个时候有一位很年轻才21岁的这个枪手，他就走进了这个教会，他也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查经班。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他一边听牧师的分享，他一边提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跟牧师跟弟兄姊妹发生一些争议。他在查经的过程中，他向这些非裔的基督徒说了一些他自己仇恨这些非裔黑人的一些话。当查经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白人青年他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他从身上拔出一支枪，然后向身边的这些人开始射击。那最后是包括这位牧师在内，一共是9名基督徒被杀。但是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几天之后的在法庭上的听证会这些受害的家属隔着电视的节目对这个枪手所说的一个话。那在这个枪击案中，其中一位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在对这个听证会上对这个凶手讲，他所说的第一句话说，我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我饶恕你，你夺走我很宝贵的东西，我从此不能再跟他说话，我不能再抱着他，但我饶恕你，愿神怜悯你的灵魂。另外一位在枪击案中失去姐姐的女士对凶手说，我承认我全身充满着愤怒，但我的姐姐教导我，我们是在爱中建立起来的家人，我们不能给仇恨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我必须选择饶恕你。而当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这个受害牧师的家属，这位牧师的孙女她非常语气坚定地告诉这个记者说，如果我的祖父还活着，他会希望我们去饶恕凶手，去关心其他受难的家属。当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受害的家属他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伤害的时候，他们最终都选择了饶恕而非仇恨。那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也是跟饶恕有关的，饶恕70个7次。那这个主题其实如果你刚刚读过圣经有留意的话，这个主题是出自耶稣对他一个门徒彼得的一个回答。而他的上文是耶稣正在教导，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基督徒你要如何去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肢体的摩擦跟矛盾。耶稣教导完之后，这个时候圣经就讲彼得就近前来问耶稣，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7次到7次可以吗？我想当彼得当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是比较得意洋洋。为什么这么讲呢？根据当时的背景这些犹太的拉比他们教导人是说，你饶恕一个人到3次就够了，到了第4次你就可以按着他对你所做的你去惩罚他。这个有点像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会比较常听到说4不过3。而彼得所问的这个问题，他说，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到7次可以吗？当他这么问的时候，就显出他是超越当时那些律法师拉比饶恕3次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他要7次饶恕得罪他的一个弟兄。那亲爱的咱们弟兄姊妹，我想有时候当一个人问问题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真的需要一个答案，而是当他在问的时候，他本身他是要彰显自己的一个优越。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时在场的其他门徒当他听到彼得这么讲的时候，哇，他们应该都很佩服这位大师兄彼得他的一个胸怀跟他的一个境界。哇，可能大家心里都会对彼得竖一个大拇指不愧是这个像大师兄一样这样的一个胸怀比当时的这些律法师拉比都要优秀。
但是耶稣到底他是怎么回答彼得呢？耶稣是不是对彼得说，哇，彼得你真是我的得意门神啊，我真的是为你感到骄傲啊，你所做的远远超过当时这些拉比的一个要求，你真的是太棒了啊！你这么做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我跟出来的名师出高徒。从耶稣是不是这么讲？耶稣怎么讲？在接下去的经文22节，耶稣回答说，不是到70次，乃是到70个70。或者说你去看耶稣讲的话，真的有时候耶稣每句话你去好好思想的时候，真的是语出惊人。这个拉比来讲，当时他设定的一个道德标准3次够了，而彼得进前来，彼得说我饶恕7次，似乎这个在当众耶稣还在教导他出来讲的时候是可以当众拿来夸耀的一件事情，然而耶稣却讲说你要饶恕70个7次。那有解经家说这个70个70的意思是完全的饶恕，不计次数的一个饶恕。我想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当他听到耶稣的这个回答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正常人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当时这应当是不可能做到的吧？70个70这么多，这个怎么可能？不管我们今天怎么去解释耶稣所说的这个70个70，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个人你要靠着自己的修养，你要靠着自己的道德力量，你是根本无法做到饶恕70个70。你能够忍受一个人到3次，你说我脾气再好一点，我忍受一个人到7次，但是我们绝对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饶恕70个7次完全的一个饶恕。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在回答彼得这个问题之后，他接下来就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中，耶稣要让我们在福音的里面重新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饶恕。那我们先来看饶恕70个7次。第一方面，我们首先要认识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亏欠。经文在23到25节，经文23到25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人物啊。这个比喻里面讲说有一个王啊，另外一个是一个这个王是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来到了经文的24节，这里出现一个他说欠非常非常多债的一个仆人，经文描述他是欠了1000万的银子。那如果你是看啊，一个原文他会描述说他这个是欠了10000他连的这样的一个银子啊，因为他连的算是一个重量的一个计量单位。那一他连德的一个价值是当时一个劳工做工的人差不多要做20年他才能赚到一他连的。所以原文说这个人是欠了10000他连的，各位，一他连德你要做工做20年，所以你知道说一个人欠到10000他连的，他是欠了多少的债。那中文新译本对这里的一个翻译是说啊，这个人是欠王欠了6000万的银币。那当时打工的一个劳工一天的一个工资差不多是1个银币，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年他做工300天的话，那10000他连得的一个价值差不多就是6000万的银币。那今天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会采用啊新中文新译本翻译的这个额度，会方便我们比较清晰的去啊做一个比较。那一些圣经学者按着银子的一个价值他来估算的时候，他说这个仆人啊，他欠了6000万的银币，放在今天他说是可能超过10亿美元债务这样的。那他还是根据这个银子的一个价值，如果你是根据劳动力的一个价值来估算的话，那放到今天就是欠更大的一笔债。那不管我们是用哪种方式来算，圣经上告诉我们一点，说这个欠了王这么多钱这么多债的这个仆人，他欠的乃是一笔靠他自己永远无法偿还的债。那接下去的经文25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啊。后来主人讲说，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一切都变卖了偿还。 其实我们知道一点，说哪怕真的是把他跟他的全家妻子儿女都给卖了偿还，其实也是还不了这么一笔这么大的一个债务。那在当时一个罪奴隶他最高的一个价值是6000银币啊，这个是最高的最好的一等。但是更常见的一个奴婢的一个价值通常只有600银币或者更少。所以经文上我们看到说，哪怕真的这个仆人被卖啊，他的妻子啊，你真的被卖，他也是远远无法偿还欠完这个6000万银币这样的一个债务。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欠债这个债，他到底是在指什么？那简单的讲，其实这里的债就是指说代表着人的一个罪，人所欠的那个罪债。那你把这一点放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就比较好理解。一个仆人欠了王他永远无法偿还的债，这么一大笔的债务，他是表达说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一方犯罪啊，得罪另一方得罪的很大很多，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在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啊，他这个背景啊，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在一段关系的里面，当你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更像比喻中的哪个一个人物？好像我们表现出来会更像这个比喻中的这个王哦。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会高高的坐在那个宝座的上面啊，坐在那个义的一个宝座上面，我们的指头伸出去的时候永远是指着别人的过犯，指着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可以立一个打一个表在那里，一个 list 在那里，他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哪一天哪个时间。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欠债的人一样，我们觉得他是不可饶恕，他是永远偿还不了的，我们就像坐在这个宝座上的王一样，要跟这个得罪我们的人跟他去算账。要么我们像一个火山一样啊，我们在生活中在教会中事工中跟他正面冲突啊，他说这个可以我们就说不可以，他说那个不行的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凭信心来做，就是跟他唱对台词。或者有时候像一个冰山一样，对这个得罪我们的人充满冷漠，甚至完全是忽视这个人的存在。但是如果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啊，矛盾的一个冲突里面，我们是这么对号入座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去错误理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非但不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王，咱耶稣接着讲这个比喻要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这个比喻里面欠了这1万塔林的，欠了这6000万银币无力偿还的这个仆人。那请问谁是那个真正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王？那透过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去告诉我们说，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王是这位天父上帝。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饶恕人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提到饶恕，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站在一个义的，我是一个对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高抬起来，坐在那一个最高的那个公义的一个宝座上去看待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义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容易去审判去定罪那个得罪我们的人，这就导致我们很难会去饶恕。我们总觉得我们是那一个，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是被欠债，我们是受了亏负的那一个人。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却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一个认识，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亏负我们的时候，耶稣却要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原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原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那个欠了巨额的债务无力偿还，是个大大得罪上帝的人。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说有一个姊妹啊，她在一张纸上画了一颗心，她说这个心啊就代表上帝的心。
然后他每次软弱，每次跌倒犯罪的时候呢，他就拿个针在那个心上戳一下。结果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他再去看那个他画了那张纸的那个心上的水晶，这个心已经被他戳得千疮百孔，到最后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下手戳下去的时候，他看着那个心跑，哇一下哭出来。他说，主啊，我实在亏欠了你，主啊，我对你的亏欠实在太多了。所以现在讲的弟兄姊妹，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把对上帝的那个亏欠记录下来的时候，实在是多的大的不得了。而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他提出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位王的面前，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是那个欠了6000万英镑的那一个人。只有当我们认识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我是那一个极大亏负得罪上帝的人，像这个比喻中这个欠债的仆人的时候，这种认识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改变。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自己马上好像抬到一个公义义的位置上，一个至高的宝座上，然后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去定罪别人，审判别人，然后指头伸出去就永远指着别人的哪里不是，哪里做错。而当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不是比他好多少，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样也是在做着同样得罪上帝的事情，甚至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比这个得罪我们的人所做的是更大更过分。当我们对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亏欠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就不会显得太自我为意，我们也会对其他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他的那种软弱在最终的挣扎，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一个宽恕。那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来表达一下。对有些人来讲啊，他面对一些不守时或者被人放鸽子啊，这种事情对他来讲可能是很不能够饶恕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也经常可能会碰到这类的一个事情。那对这一类人来讲，可能他因着自己非常的守时，所以他对待那些对常常会放他鸽子的人，可能像啊这个拉比一样，我是最多3次啊，一直记在那里，某年某月哪一天，1次2次哦，你下次再放我鸽子你要小心了。或者他度量再大一点，可能像彼得一样说，我可以忍你到7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次数一到一定是无法再忍，除非真的圣灵光照这个人，当他看见说自己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也常常会是一个不守时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常常也会放上帝鸽子的人，他会比较容易当他在圣灵的光中都看到自己的一个本相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从一个自义的宝座上下来。各位，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计划好说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祷告，一天什么最好的时间拿出来清清楚，但往往实际的时候，有时候其他的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跟上帝约好的那个计划时间怎么样先放到一边，上帝你老人家比较有耐心，我把其他事情做了啊，再过来跟你祷告，再跟你读经，结果有时候事情一忙，这个读经祷告就忘记。各位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神的面前是常常，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常常我们是会放上帝的一个鸽子。一个人你只有不断在上帝面前被神光照，你认识到说我自己跟那个得罪我的人其实也一样有这方面的一个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于那个得罪你的人，你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的一个宽恕，而不是一味的定罪。所以像咱们弟兄姊妹，当耶稣讲到饶恕70个7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的我们一个人你要把自己包装的或者装的道德有多么高尚多伟大啊，好像说在道德方面你继续的操练修炼自己，像这个拉比彼得一样啊，你3次7次啊，你继续努力，可能再努力一下你超过彼得到8次
你再努力一点，你到14岁也是七的一个倍数。各位，这个不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当你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发现当耶稣讲到饶恕的时候，他是先一针见血指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那个真实的光景。每个人你要先认识自己是那个深深亏欠上帝的人，你也同样是需要上帝怜悯跟饶恕的那个人。就这样子，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以那个自以为意义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看待去审判别人的一个过犯，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是站在坐在那个宝座上掌管人生死大权一样啊！我决定怎么对待你，审判你，我决定说我要对你饶恕几次。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认识我们是这样一个欠了6000万银子的人，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个软弱跟亏欠，使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去理解其他陷在那个罪的里面那些人的那个软弱跟挣扎。那在新约里面最伟大的这位使徒保罗讲一句话让我触动很大，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一个光景，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当我们做基督徒越久越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有一个认识，在别人得罪你的那些事上，也许在人的面前你好像没说那些话没做那些事情，当你真正在基督的里面越深认识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其实我真的不比那个得罪我的人好多少，可能我在人的面前表现的都很好，像一个好好先生一样，但是我知道当圣灵用圣经的话光照我，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是如何，我是那个欠了上帝6000万我靠我自己永远无法偿还的那个仆人。当我们有这种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产生那颗饶恕怜悯的心。好，那现在可以用它。那我们继续来看饶恕70个7次第二方面呢，我们领受了神完全的饶恕，经文在26到27节。那经文26节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这个欠了王这么多债务的巨额债务的仆人就服服拜这位主人，他恳求这个主人可以宽容给他更多的时间，他说将来我都要还清。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事实跟他讲的其实是完全相反，因为他欠下的这笔债务真的是他完全啊，一辈子几辈子都完全，就算都在打工都还不清这样的一个债务，6000万1万他连德的银子，即使你做工做到死你也是永远还不清。到了27节啊，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幕。圣经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主人居然动了慈心，然后把这个欠了这么巨额债务的仆人给释放，免了他所欠的债，都给免掉，都给一笔勾销了。各位现场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两节经文的一个描述，就是圣经在福音的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对罪人那一个饶恕的那一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之前讲过说，当耶稣在讲说你要饶恕70个7次，这种完全的饶恕不是一个人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道德修养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是让我们看到说70个7次的这样一个饶恕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当罪人陷在那个罪的里面得罪上帝，上帝就像比喻中的这个王一样，这个主人一样，他免去我们欠他无法偿还一切的罪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受了上帝对我们那一个完全的一个饶恕。那么上帝对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的饶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饶恕？经文我们从经文中我们首先是看到说这个饶恕他是白白领到不配的人。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啊，我看大部分人会有一种想法是什么， 那个得罪我的人，他起码也要改到一定程度嘛，起码要做出一些表现，他怎么样多多少少要达到我心中设定的某种道德标准，他做到那个程度我才能够饶恕他。
我想这种心理在大部分人的心里面都会有，
但是在圣经里面看到，让我们看到却不是这么讲。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对于这个欠了巨额债务的仆人来讲，他配得的是什么？他配得是那个欠债的一个刑罚，这个是他配得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行为可以在这个王的面前说，我配得你为我免去这么巨额的一个债务。所以今天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也是如此，上帝不是说今天我们某某人你做到多好，你行为达到多高的道德标准，上帝说啊，你过了这条线啊，我录取你了，我就给你饶恕了，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甚至形容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圣经说我们是在神眼中是可怒之子。所有在基督之外的人，我们原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光景，我们是抵挡神，我们是背向神，我们是背逆着上帝的，我们是那个招致上帝因着我们犯罪招致神愤怒的那个人。我们配得的是什么？我们配得的是犯罪的那个苦果跟最终的那个永刑，这个是我们配得的。但是上帝完全的饶恕却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白白临到这些一切信他不配的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免去我们一切有你的刑罚。各位，当时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却在十字架上，他口里所出的第一句话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上帝的七十个七十完全的饶恕是领白白领到不配得的人。那在经文中也让我们看到，这里提到说神七十个七次完全的饶恕也是出自一颗慈心啊。经文二十七节讲，那个仆人的主人是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除他的一个债务。所以我想任何一位债主啊，你面对一位欠了你这么巨额债务的仆人，你会怎么看这个人？您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哇，也是一种记录，能欠债欠到这种程度。还是说稍微一个正常人，你去看什么，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可恶，欠我钱欠到这种程度啊？我们别说是欠十亿美元啊，不能偿还，哪怕是一个人得罪一个人到十万美元这种程度，我想我们看这个人啊，都已经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好脸色，这个是不可饶恕。对，我们会这样去看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里面有像神这样的慈心的时候，你不单是看到一个人可恶的一面，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这么做事情，这么得罪我，这么针对我。当你里面有一颗像神这样的慈心的时候，你也是看到一个人可怜的一面。圣经说上帝爱世人，各位，神所爱的不是那些说可爱的人。圣经不是说因着我们太可爱了，上帝说我们爱，上帝说爱。各位，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爱，我们在基督之外，我们都过着犯罪得罪神的一个生活。但是是上帝那颗慈心，神爱世人，神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各位，今天我们是怎么看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他得罪了你，所以的的确确你看他，你可以说这个人太可恶了。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一颗像上帝这样的一个对罪人那样的一个慈心？当你里面有这个慈心的时候，你不但是看到这个人犯罪得罪你那可恶的一面，你同时会看到另外一面是什么？这个人陷在罪的里面，他胜不过罪的试探跟挣扎，他就像一个人一样陷在那个罪的沼泽里面，越来越挣扎下沉。这个人罪的确很可恶，
但是你里面有像上帝那个慈心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人主啊，他太可怜了，他胜不过罪的私欲，他胜不过罪的试探，他受到罪的捆绑，他自己走不出来，但是这个人就是你放在我身边的，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这个人需要怜悯，需要恩典，从那个罪恶的权势捆绑中出来。你又像上帝的那个慈心会让你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事实，这个人真的属灵的光景太可怜了。当你看到这么他可怜的一面，你会想去怜悯他，你会想去饶恕这个人。那最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完全的饶恕啊，七十个七次的饶恕，也是愿意去承担饶恕所需的一个代价。在经文27节的最后是描述说，这个主人把这个欠巨额债务的仆人释放免了他一切的债。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请问当这个欠了巨额债务的仆人他的债务被免掉的时候，是谁要去承担这么一大笔债务这样的一个损失跟代价？是谁？是这个主人要去承担，对不对？仆人的债的的确确是被免了，但这也是另外一方面意味着这个主人要去承担这个免去债务这样的一个损失。各位，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提到饶恕他很难去做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是什么呢？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希望谁去承担那一个饶恕的代价？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对不对？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人因着得罪我，结果他受到得罪我的那个惩罚跟后果，我们希望说他会受到一系列的代价。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被亏负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让我们心情平复下来，怎么让我去承受这个代价？明明是他得罪我，怎么是要我先去拉下脸来跟他和好？明明是他得罪我，怎么好像是我愿意要去承受代价？各位，当我们提到饶恕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这个坎是过不去，因为饶恕也是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去承担别人得罪我们的那个代价，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饶恕的一个原因。明明是他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代价？但是各位，当我们回到这个比喻的里面，回到福音的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为了完全的饶恕我们这些罪人，他是甘愿也是主动的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承担这个饶恕的代价。这个饶恕的代价最后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命，流宝血，生命倾倒在十字架的上面。上帝他要来饶恕我们，让我们甚至让我们看到福音里面是上帝让他自己他的独生爱子去承担那个饶恕的代价。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饶恕代价，觉得好像拉不下脸，我的面子很重要，我怎么热烈贴别人冷屁股，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愿意去承担这样一个饶恕的代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面前。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包括在饶恕的这件事上，你要常常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面前，你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你真正让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为着那个得罪我的弟兄跟姊妹所承受的代价，比起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的罪所承受的代价，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所承受的一切就微乎其微了。我所承受的一切在基督的钉他钉十字架面前就算不得事。那就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是只有当我们从上帝那边领受这70个7次完全的一个饶恕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活出这样耶稣所讲要饶恕70个7次。那我们首先要从圣经里面认识神对我们的饶恕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啊，饶恕70个7次最后一点，我们要照着所得的饶恕去行。经文在28到 三十五节。那经文二十八到三十节啊，那这里我们看到说，出现了一幕非常戏剧化的一幕。这个已经被免了巨额债务这个仆人，他出来的时候居然正好是碰到另外一个欠他十两银子这样的一个仆人。然后圣经对他这个描述，他领受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债务已经被这个王免去，但他出来看到他欠他十两的这个同伴，他是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说他要揪住这个人啊，怎么也跑不掉，然后怎么样掐住他的喉咙，然后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就是说圣经描述说这个仆人也是跟他一样，是说央求他，服服央求他，但是这个人还是不肯，把这个欠他十两的人下在监里，说你还清了才能放出来。那么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呢，大概是多少的一个额度呢？那如果我们也看中文新译本的话，他这里的一个翻译是说这个人是欠他一百个银币。各位，这个仆人他自己刚刚被王免了六千万银币的债务，现在出来的时候遇到欠他一百个银币的一个同伴，然后就抓着他不放。各位，六千万跟一百差距是有多少？有多少？六十万倍的一个差距。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告诉我们说，别人得罪我，即使我得罪上帝，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得罪上帝，这六千万的罪债都被上帝免掉，那我们还一直抓着别人欠我们那一点点，那十个那一百个银币不放，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那另外圣经里面接着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欠了一百两银币的这个同伴，他其实他的所做的动作，他的央求跟这个欠了六千万银币这个仆人在王面前说的话做的事情，这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服服央求，说宽容我，将来必要还清。各位，当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经历领受从上帝的饶恕，也被神饶恕了，而现在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当他现在我们曾经一样这样犯罪的光景，从他需要从我们这边得饶恕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也是饶恕身边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吗？难道只有我自己是配得从上帝那边得饶恕，我的弟兄姊妹就不能从我这里得饶恕？还很有意思一点是，这个经文接下去来的一个描述。那原本这个同伴是欠这个仆人一百个银币啊，十两啊，和本说十两。本来是他得罪了你啊，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他得罪。但是圣经描述说，当这个仆人揪住他啊，掐住他的喉咙，一定要把他还清，甚至说你不还，把他关到牢里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对这个欠了六千万被赦免仆人的一个描述，他其实圣经在描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明明本来是别人欠你十两一百个银币，但是当你这么一直抓着别人的那个十两一百个银币不放的时候，你变得比这个得罪你的人更恶，你变得比这个得罪你的人更坏。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会抓住别人的那个错不放。那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我甚至有时候听一些基督徒讲的时候，一讲一个事情能把几十年前别人对他做错的事情都讲出来，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那种光景，有时候好像把一个人关在我们心灵的那个小房间小牢房一样，拉入我们心灵的那个黑名单。而且弟兄姊妹，当我们从上帝那边，你知道你领受这么大赦罪的恩典，饶恕的恩典，我们还一直抓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的那个十两不放的时候，我们其实变得比那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的样貌变得更丑陋。这个不是我讲，是圣经描述的。我们看接下去经文到了三十一节， 但是这里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怜悯人不饶恕人的仆人，他说其他的同伴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圣经形容他们是甚忧愁。他们为什么忧愁？他们不是为这个说别人这么欠了你100两银子拿不回来甚忧愁，哎呀怎么啊这么这个人这么不幸啊，这个别人欠他100两还拿不回来。他们甚忧愁是为什么？是因为看见说一个人你刚被王免了6000万的银币，这么大的数额，你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跟饶恕，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会居然会对着一个只欠他100个银币的人这样的毫无怜悯，那个样子那个样貌会这么的丑这么的恶。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在那个恩典的对比下，他们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太没有人性。所以他们看到这一幕，他们心里忧愁，因着这个抓着别人不放不饶恕的人。那他们实在看不下去，接下来经文告诉说他们把所见的事情去告诉了主人这个王。那到了32节，你看到主人是怎么称呼这个王，怎么称呼这个无怜悯的仆人，他怎么称呼他？他说你这个恶奴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责备。当这个仆人他不愿意饶恕得罪他的人的时候，最后他的一个光景竟然是他成为比那个得罪他的人更加恶的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更加坏的一个犯罪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本来还是别人得罪你，但是我们抓住别人的食粮就揪着不放的时候，我们也陷在那个罪的里面，我们陷在苦毒的里面，我们陷在仇恨的罪的里面，我们也成为上帝眼中那个所责备的，说你这个恶奴才。接下去经文啊，33节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主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个仆人他要去怜悯饶恕这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这个同伴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边领受了这样一个70个70完全的一个饶恕，我们的生命应该也是可以活出这样一个对人70个7次这样的饶恕才对。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再看一处以弗所说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背景。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可我之前讲过，当我们再看耶稣讲饶恕70个7次，绝对不是说你要好好再忍耐一点，你的道德还需要方面还可能需要提升一下啊，你今天30、70慢慢操练，有一天可能真的达到70个7次。这个不是耶稣讲比喻的这个意思，不是让一种好像道德的说教。我们之所以耶稣告诉说我们要去饶恕人70个7次，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已经从神那边领受这个70个7次的饶恕，这个成为我们要去饶恕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你，所以你们在教会肢体的生活，你们应该有彼此饶恕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教会是一群蒙了上帝饶恕的人相聚在一起，这些属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之间有个记号，是我们彼此的互相饶恕，彼此的互相宽恕，因为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那到了经文接下去的34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无怜悯的仆人啊，不饶恕人的仆人，他最后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主人是他是怎么对待那一个他的同伴。那因着他不愿意去饶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被下了一监啊，直到还清债务。那最后从这一个恶仆他的一个结果中，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带出了35节最后的一个教训。那我们一同把35节再读一下。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那从这些经文表面上的意思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心里不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天父就不饶恕我们。表面上你读过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当我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之所以得不着天父对我们的一个饶恕，其实归根究底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拒绝天父对我们的饶恕。那这样子好像听得有点矛盾，说谁会拒绝上帝对我们的一个饶恕？大家都很希望上帝对我们饶恕我们，不与他的一个严厉审判来待我，怎么会有人要拒绝上帝对我们的一个饶恕？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选择不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弟兄跟姊妹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样也是选择了什么？我们选择让自己留在苦毒的里面，我选择让自己留在罪人的那个仇恨的罪里面，我选择让自己留在一种得罪上帝的光景里面。是我们自己，当你在选择你不去饶恕你弟兄，不去饶恕你姊妹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我要继续在罪里面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说我不要上帝对我的饶恕，我要活在罪恶的光景的里面。那我从另外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讲，那这个当我们讲到饶恕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想也是再提一下有关几个饶恕会常见的几个误区啊，也跟大家讲一下。那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从心里面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另一个方面要知道说，饶恕不是说我们要去包容罪恶。所以圣经里面啊，我看到过说我们是要在真理的一个原则下面，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有人犯罪，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处理，而不是说以饶恕作为借口，好像是随随便便的糊弄过去。饶恕绝对不是没有真理原则对罪的一个纵容跟妥协，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那另外一点你要知道说，当我们要从心里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饶恕也不是说免除一个人在法律上方面应尽的一个责任。如果一个人他做一些事情，他犯罪违背了法律，他自己仍然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我们要从心里面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再去仇恨他，特别是教会弟兄姊妹，上帝怎么饶恕爱我们，我们依然去爱他。但是我们也要讲到饶恕的时候，我们特别也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认识，我们也要小心一点，是不要脱离圣经的一个真理的原则误用饶恕，不要让饶恕成为一个纵容犯罪这样的一个理由跟借口。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饶恕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个内容。那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什么？饶恕77次。那第一点是什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有亏欠。当耶稣讲到饶恕的时候，各位你会发现跟我们平时讲饶恕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去劝人，我们会说，哎呀某某人啊，你大人有大量，放过这个人。当耶稣讲饶恕的是什么？某某人啊，你是个罪人，你认识到了没有？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你不要自己高举你自己，觉得别人得罪你，站在义的一个审判的宝座上去审判定罪别人。你要认识到你在上帝的面前同样是有亏欠得罪神的人。那第二点是什么？我们领受了神完全的饶恕。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就认识说上帝的那个饶恕是何等的宝贵，领到一切不配得的人，是出自上帝的慈心，他看到我们也需要怜悯，需要饶恕可怜的一面，也看到说神他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那个饶恕的结果。那最后一点是什么？我们要照所得的饶恕去行。各位，你真的在基督里吗？你真的已经领受了神在基督里赐给你的饶恕了吗？那你的生命活出来不应该像那个这个天父这个王所责备那个恶奴才。当你真正领受说我的生命我罪债得脱，罪担得脱，罪债得赦免，这么大的一个债务6000万，我真的被上帝赦免，那个恩典在你生命中的时候，那个恩典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的时候，你可以也向你周边得罪你的弟兄姊妹流露你对他那个10两100个银币的那个饶恕。
当你真正回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面前，你知道说，主啊，我领受从你而来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回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面前，你会发现你对那个得罪你的人，那个饶恕就会活出来更加的自然。这应该是一个真正属于主属于基督的人生命中可以活出来那个70个妻子的这样的一个饶恕，因为你已经从上帝那边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信息啊，愿主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主，我们已经读过分享过你经上的话，主，我们恳求主你格外的施恩怜悯我们。主，我们中间若仍然有一些还是在慕道的朋友，主，我们真的是为这些人恳求一个恩典。主，愿你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在今天透过今天信息临到那些仍然在慕道的朋友。我们需要最大的那一个饶恕，这样一个70个妻次完全的饶恕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最在要得脱得到赦免，我们需要从你而来，十字架上而来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饶恕。老子特别为我们中间仍然在慕道的人来向你恳求这样的恩典。说不管我们欠下多少我们自己无法偿还的罪债，但恳求你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仍然在慕道的朋友里面工作，让他们愿意将自己降服谦卑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来领受从你而来完全的赦免，你对罪的那一个完全的一个饶恕。主，还是特别我们中间这些基督徒，我们向你来恳求，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说许多时候我们有软弱，说许多时候我们偏离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许多时候在忙碌的生活中，在教会的服侍中，说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罪恶的本性，因着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可是我们会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的光景真的会可悲到像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恶仆人一样。所以当你今天的话语被讲解出来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带着一颗痛悔的心，如同约伯在炉灰中来懊悔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来转回，借着今天信息，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重新回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贴近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那一个代价，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因着爱子所流的血，我们承受的恩典救恩是何等的浩大，那个饶恕是多么的大。主啊，让你的恩典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来显大去守卫。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得罪才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面前，别人欠我们的那个10两现在就变得算不得什么。主啊，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团体团契的肢体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活出那种彼此相爱，也让我们互相彼此饶恕，从我们一个真正跟随你真教会真正愿意相聚属你的人这样的一个记号。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也让我们活出我们从你而来领受的那一个恩典。感谢耶稣，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